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一个高级政法官员的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7日。政法系统大整肃在持续升级。中央政法委在6月7日发文称，将倒查20年升至倒查30年。6月10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通报，自2月以来，全国共有12000多名干警主动投案，27000多名干警被立案审查调查，72000多名干警被处理。干警是指中共政法部门中官员、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合称。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说，现在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很紧张，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普通老百姓通过手机、计算机，动动手指头就可以通过12337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举报，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不但可以举报现在的，还可以举报多年前的违法违纪行为。他深有感慨地对法轮功学员说，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于是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多少政法人员在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制造的千古奇冤中泯灭了人性，沦为了罪恶的帮凶。当今中国法治的倒退、道德的沦丧，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政法人员的目无法纪及种种违法违纪行为，完全是中共一手培养出来的。政法系统的溃烂、混乱，也完全是中共纵容造成的。中共现在却反过来鼓吹，要在政法系统搞什么刮骨疗毒，清除什么害群之马，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放鬼的是他，捉鬼的也是他。其实中共才是毒瘤，中共才是害群之马，中共是中国一切乱象和罪恶的根源。那些曾经在迫害法轮功中为中共充当过打手帮凶的政法人员，真的该警醒了。中共历来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中共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曾经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兴，在文革刚结束就在恐惧中畏罪自杀。另外700多名文革中积极整人的警察和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家人一个因公殉职的通知书。仅2020年落马的就有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等一大批政法高官。今年被查处的有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副主任惠从兵、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星云，他曾任淄博市610办公室副主任，还有郑州市政法委书记于东辉、江苏省常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荣良，他曾任无锡市市委610办公室主任。中共从来没有把法律当回事，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2年中，纵容指使各级政法机关肆意践踏法律、破坏法治，公开叫嚣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判刑、打残、打死，甚至被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但是受到迫害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其实那些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也是在被迫害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明慧网报道的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达数万起，报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被查办判刑，有的是恶病缠身， 有的暴病而亡，有的遭遇车祸，数不胜数，甚至还连累其家人、子女、后代。比如典型的有周永康、薄熙来、罗京、李东生等。前面谈到的高级政法官员，以前受中共对法轮功造谣宣传的蒙蔽，曾经多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去年武汉疫情封城期间，他被调到武汉维稳，亲眼目睹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权力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一味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披露真相的正义人士，种种倒行逆施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看到百姓的悲惨无助，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对共产党最后的一丝希望。与之对应的是，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大疫中救人的种种神迹，去除了对法轮功半信半疑的想法。他看到一些染疫民众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痊愈了。尤其是有一个村子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在无望之下，村干部带领村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这个村凡是喊了的人都好了。在鲜明的对比之下，他明白了中共邪党在害人，法轮大法在救人。他从武汉回来后，找到法轮功学员，把他和家人的党员全给退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搜集保存迫害法轮功的证据，或是将证据提交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举报电话是001-347-448-5790，举报传真是001-347-402-1444。
倾听时事评论，参与清零的警察和社区人员，你们犯法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7号。近期在中国大陆各地都有警察伙同社区人员闯到法轮功学员家中，威逼利诱进行清零。而这个所谓清零行动，就是警察和社区人员按照上级的指使，其实是非法的口头命令，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上门骚扰、威胁、非法录像、笔录等等，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威胁如果不签字，不但人身受限制，孩子上学、工作等都受到牵连。很多警察和社区人员通过整理造假材料，声称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不学不练法轮功了，已经全部清零了。中共一贯造假欺骗百姓，各级政府官员也多以同样的方式造假来应付中共。这种所谓的清零，其行为和结果都是荒唐可笑的。这些所谓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在走形式应付工作。然而，参与清零的人真的应该想一想，即使是应付工作，也不要去执法犯法啊。别看是在执行所谓的上边的命令和指使，如果上边的命令是错误的，只要执行了，那么同样是有罪的，同时执行者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下面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并加以对照，看看参与所谓的清零行动的人都犯了哪些罪。一、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清零行动中，有的警察和社区人员在主人不允许的情况下，强行闯进民宅，进行非法录口供，强迫人签字表态等，是严重违法，司法人员应从重处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未经本人同意禁止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清零行动中，在法轮功学员家里 不经主人许可，警察私自佩戴隐形摄像头或者手机给法轮功学员或者家人拍照、录像来所谓的取证，是明显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违法行为。三，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清零行动中，警察和社区人员上门逼迫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写不学不练的保证书，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是对公民信仰权利的侵犯。四，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闯入法轮功学员家里后，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及亲属进行恐吓和非法录取口供，让亲属提供个人信息，包括手机号等私人敏感信息，严重侵犯人权。对于个人敏感话题，公民和家属有权不回答，如果用威逼或欺骗的手段，是滥用职权，就是犯法。刑法第397条禁止国家机关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法轮功学员作为一名公民，依法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如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等权利。这些公民权利不准许任何人随意侵犯，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警察等人员，如果侵犯就是执法犯法。综上所述，这些清零行动严重违反宪法、刑法、刑诉法、警察法等相关规定，侵害了公民的住宅权、肖像权、个人隐私权、信仰自由权等权利。登门骚扰、恐吓、照相，有的还强行抢走学员的大法书籍等物品，这些行为又犯下了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抢劫罪等严重扰民罪。2016年3月1号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说白了，对不合法的上级命令，警察可以不执行，因为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是要被追究责任的，而且是终身追究制度。公务员法第9章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就是说，公务员也是一样，必须且只需要对法律和正义负责，否则自己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警察每一个违法环节都能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不合格，面临下岗，也就是失业。2017年4月，公安部下达了命令，对公安内部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为了加强对公安机关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监督举报，而专门开通了12389专线平台。对于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可直接拨打电话12389或登录12389网络平台进行举报。法轮功学员以善为本，知道这个迫害的起始点不在于具体的参与者，但法轮功学员也绝不是任由邪恶作恶迫害好人，他们会保留下一步举报和控告的权利，会给参与迫害的人时间和机会，但时间不会多。希望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明白真相，赶紧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对法轮功的骚扰和迫害。一个明智的公安领导说，以后法轮功的事儿我们能少管就少管，现在很多这方面的文件和上边的法律政策都对不上号，将来早晚是个事儿。什么是清零？如果真想清零的话，在这场荒唐可笑的清零运动中，给迫害大法的邪恶命令清零，给自己的不法行为清零，给违背正义良知、助纣为虐的思想清零， 给自己曾经做过的恶事将功补过去清零。真能做到这样，参与者和家人才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